去来去投靠上帝，所以呢，我就问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一家人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是选择的就是来呼求他，那是上帝给我们开出路。所以当时上帝给我了一句话，让我非常非常受祝福和鼓励。上帝对我说了一句话，说，他说你相信世界上有神吗？
哇哦，这句话特别震撼我。当时我就想，如果说我不相信，那我来这做什么？那我整个家庭啊，都是先相信耶稣做什么？那我如果选择我说相信，那如果现在想相信，那我担心什么？那我忧愁什么？那我的神不是在沙漠中流江河、旷野中开道路的一个神吗？所以当这句话临到我的时候，我就在那个低谷当中突然被上帝的话所鼓励，所以我从这里面认识到一个上帝，一个祝福、鼓励和安慰。那就在之后，那我也是透过一个当地一个穆斯林的朋友介绍我呢，去了一个旅游公司的工作，那进了一个很顺利的一个工作，那我就是一在当地当一个以导游的身份工作，同时带胆线队啊，带这个探访啊，他们很多都来这边。那问起了我干嘛？我说我是导游。那讲什么东西呢？因为在我们这国家呢，我们这国家大部分都是讲的是摩西的故事啊，圣经这个耶稣约旦河的故事，摩押之地、亚门之地，都是讲这些故事。所以我感觉这是上帝在我祷告之后，上帝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印证。那有了我合法的身份之后呢，我又继续做我这些服事，因为我认为我出来之后一定要是做服事的，我要做服事嘛，参与呢。如果不没有进入的服事里面，就很快的身份已经确认之后，又很快进入了服事。由于那神又派来有几个家庭来这边服事，也因为这边的需要嘛，带来这个家庭来这边。所以我们由于我一家过去的经历，我们几个家庭就自己借钱开了一家中餐馆。中餐馆我们主要的目的可以解决我们几个家庭的签证，还有我们孩子上学的问题，因为没有签证孩子是不可以入学的。第二呢，这个餐馆呢还成为我们当地一个与当地社区交往的一个平台，合法平台。第三呢，我们也想透过这个餐馆可以给上帝给我们预备的和平之子提供一些工作平台，当然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基地了，门徒训练基地。所以这就是我们做这个餐馆的目的。你说我们是这个在生意我们该怎么做呢？其实我们这个餐馆是开在一个可以说是在一个靠近贫民区的一个周围，靠近贫民区的一个旁边。生意，这是我做生意啊，其实你说用来做生意吗？就是只能说这样帮助我很好的去一个合法的身份。所以在由于去年的疫情的开始，那中餐馆吧，当时别人因为这个疫情是从中国是先发现的，所以他们对我们的一个面孔突然间的发生改变，对我们发生排斥，哇，心里面呢那个特别特别不舒服。当我们一上电梯的时候，好多人，当我一进电梯，阿拉伯人看到我说马上就跑，为什么呢？他们认为我就是那个肺炎。所以我相信我们在不同的国家都应该受到这样一个影响啊，都受到这个影响，都有亲身经历。所以自从去年从一月份开始慢慢被影响。所以我们由于这个人慢慢被开始排斥我们，使我们在这边的这个生意呢特别不好的，这个客户量减了非常非常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相信我们这里面有做餐馆的，他应该有这个感受哈，不管你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地方都有点影响。那因为我们其实我们都在面前就祷告，我们上帝，我说这个那对我们心里提出，我们说我们几个 啊，借钱做了一个这个平，做了这个餐馆，现在让我们遇见这样的状况，我们该去如何去理解，如何去看这件事情，用神的眼光来面对这个事情。当我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来寻求的时候，上帝就改了我的眼，改变我的眼光。那他说，你认为的，那首先你说你做这个餐厅餐馆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所以说这样我们可以解我们一个合法身份，我们一个合法的身份，我们一个合法的一个去和当地人接触，这样更好的去向他们介绍我们的故事。那他就因为这个事情，那他说，那上帝又听了话，那你担忧什么？那你还在担忧什么？所以你认为你失败了吗？所以呢，就从这一点提醒了我哇。所以当我的目标，我的眼光专注在成功与失败的时候呢，这个上帝呢亲自来校正了我。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请大家为我们代祷的事项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会以我们的在这个疫情当中啊，真的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个上帝对于那个对我们的国家这个保守。因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的难民特别多，如果像其他国家那样的疫情爆发之后呢，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个国家在整个中东是最好的一个国家，可以说是这样，保护的是最好的。那我们这是为我们要感恩的事情。那第二呢，那我们会用以我们餐厅的名义来一个中餐馆回报社会。因为疫情呢，很多人都没有收入，他们的吃的食物都有问题。那我们会因为以我们餐馆的名义会探访一些家庭，提供一些日用品，而且我们会去到一些当地的孤儿院去做探访。请大家为我们这些费用啊，我们的经来祷告。当然为了那也为我们的餐厅的这个疫情呢，这个运营的这个费用呢也祷告。因为这个餐厅是提供我们四家将近16口人的签证，对我们的服饰，对我们的一个在当地存下来的非常非常重要啊。那这就是我大概的一个我个人和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的一个介绍。我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因为听说好像就是10多分钟，10多分钟的一个大概的。那我大概就这么多，黄老师，你看还有什么事情？
好，那就一个 Q&A， 看大家有没有问题要问，要么我们就来为你祷告。
嗯。
哎，我没有听到您说您在中东哪个国家？
啊，在约旦。
啊 ，Jordan， 哦 ，OK。
Jordan，
哇，哦，太棒了。
嗯嗯嗯嗯。
所以你们现在那边都还好哈，就是说
这个疫情其实在你可以网上可以查到，是疫情是在中东是做的是最算是最棒的一个国家了，它已经做的非常棒的国家，不是因为没有像其他国家那么爆发那么快，这边政府行动特别快，所以我非常感恩，如果这也是上了一个保守了，你像那叙利亚伊拉克这么多难民在里面，就不说他们都聚在几十口住在一个帐篷里面，他们的一个环境和卫生条件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什么一个状况。这如果这样爆发的话，对中东在约旦影响非常非常大的。
嗯，谢谢，好开心听到你分享。
嗯，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咱们祷告之前。
Tony， 我想请问你当初你和家人一起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是有透过一个机构的组织过去的呢，还是说你们就祷告了方向之后，然后包括因为你还开了个餐馆嘛，然后是说那里
餐馆，这是十年，我这是十分钟把我十年那个你讲了呀，前两几年我在学习阿拉伯语，在学习阿拉伯语，那我们来的时候呢，因为就我听说中东的阿拉伯语最好。最比较普通的阿拉伯语是在约旦，因为它是比较有文化开放，而且它是一个学习语言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嗯，
啊，是这样回事。然后呢，我就在学习当中都一边参与服事啊，那最终导致我们很多一些身份的问题。例如我们回国之后过关口就会问你做什么，然后呢一来这边政府也会问你你在做什么。刚开始以学生啊，那我学习阿拉伯语很正常参与的，没考的这么多。但最后慢慢发现，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一个身份，他在合法的身份而一个正常的身份，在当地是很难受被当地接纳你。在接纳你之没有接纳你之前，那你的这个你所讲的他肯定都会很有疑问的。
谢谢。那你们现在还有一些组织机构来sponsor 你们吗？还是你们完全都已经独立了？
没有，这个我你说餐馆是我们自己做，是我们几个弟兄自己借钱做的，我们自己从这个，然后我们自己一起做，一起干，一起做菜，一起卖，是这样。我们有好几家做这个事情，但是主要目的是为了提供我们的签证，因为我是说起来，别人问起来我们做什么啊，我们这样做这样的，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流露出基督的香气来。
感谢主，
谢谢你。我问一下好吧，
有人有问题先让大家问问题，因为我想要帮 Tony 补充一点点。
哇，你好，
是我 Spare 啊，这里对。没有，让他先问问题，人家问问题。
哎，
你说。
你好 Tony， 我是阿强。
你好，
阿强。
我跟你是同行的，好。
好。
哎呀，你在约旦那里开餐馆，那个开一个餐馆资金要多少钱可以开？
阿强，这个我们最近有联系，这个我们过一阵子再聊，好吧？因为最近有一些机会，我再帮你考察。这个开餐厅现在还不是时机。我先刚刚那个 Vivian 姐妹，我想要跟她补充一点，就是因为那个穆斯林地区哈，对一些我们没有工作的人是很怀疑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合法的身份。就是刚刚 Tony 不方便跟你讲的比较深入，就是就像因为以前一些不好的历史因素嘛，可能以前一些什么 FBI 都是用一些开公司在当间谍活动，所以会有一些，所以这个我们很多家人都知道是说哇，我们的主业是所谓的宣教士，我们是传福音的，但是我们的副业也很重要，你可能来当个什么英文老师啦，来做什么开什么，就是你的职业还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可能要开个公司，开个餐馆，来教英文干嘛，各式各样的管道，所以这个第二份职业还是蛮重要，就是说要一个合法的签证的 visa， 因为不可能有一个叫做所谓的宣教士 visa， 没有这种东西，对不对？你要么学生签证，要么什么投资签证，要么商务签证，所以这是一个策略的问题，所以这就是需要一个，而且人家不会对你有戒心啊，所以这是整个伊斯兰地区遇到的问题都是这样子，大部分是这样子。
谢
谢。
对。
那么你们我是 Steve。那么你们去申请做这个生意的话，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很多竞争在里面？特别在Jordan 那里有很多中国餐馆吗？你们是基督徒吗？当时也很多人不是基督徒也来开嘛。
有的，这是竞争是肯定是有的。那我们大部分的。因为他们大部分来就是聊完以后，他们自己开，还对语言文化，而且他们的一个还不太了解，因为他们是针对的中国人多一点。那我们的餐厅是针对的阿拉伯人。
你是讲你会讲这个语言，更跟文化。
对，而且呢，因为我们的服侍对象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真的。客群是阿拉伯人，毕竟阿拉伯人是当地一个最大的一个族群，一个群体嘛。那很多餐馆是一开对中国企业中国人比较多一些，所以他们是这样。竞争是有，肯定是有的。例如一些阿拉伯人吃中餐的人还是不是很多，但是呢，因为他们第一会认为，阿拉伯人的思想其实很传统的。他如果他喜欢吃这个面条，他这一年当中只吃面条，他不会换的。下次你看到这人就是面条，就不用去想，不用去思考，那是这样的。 那他不是说，哦，我今天换个这，因为阿拉伯人其实很专注的，很专注一件事情，吃个鸡肉，那个哦，我只吃鸡肉，什么不吃？会不会有其他有竞争呢？那么这是一个，所以我们第一，我们的目标人群是这个；第二呢，我们真正的客群呢也是这样的。那因为这个疫情呢，我其实我们的餐厅是去年开始的，那开完之后没多久，我们把所有的我们的签证都拿到之后呢，就碰到这个疫情了。所以我们都认为这个，因为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起初的一个建这个餐厅的目标嘛，当然是我们一个是解决我们几个家的签证和身份问题，然后呢让我们一个合法的身份，一个可以参与的社区的平台，也是我们给上帝中预备和平之子的一个平台，也是我们一个带徒弟的一个平台。所以呢这是我们起初的一个。所以你要说你认为成功或者怎么从商业角度来说，所以我还真的需要去请教更多比我们做的请教其他的人更要多一些，因为我们毕竟刚开始。所以都是请大家也是为我们这边的祷告，向上帝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去我们接下来发展这个就是中餐回报社会这个行动呢，其实也就是为了是让他们看到这个餐厅不但是能够只是拿收取，而且要给予的一个餐厅了。
嗯，所以你是开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吗？
没有一年，
不够。
哦，没有。
那你在这个疫情就很糟糕吧？你开始应该是蛮好的嘛，新开张，然后我们疫情来了。
刚开始其实蛮好的，所以呢，我们几家我们特别人在好的环境的时候特别容易赶，当环境一来的时候都有点想不通了，你知道吗？
真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啊，我们是人啊，都是这样才来到神面前的。
对，所以呢，所以是被上帝所提醒到我们啊，我们做这个参加一个主要一个起初目标啊。
好可爱的女儿，
谢谢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了。
好。
啊，
看到你女儿好可爱啊！我一月的时候也在那里吃饭啊，好吃。我太太说也叫我带她去吃，呀，真的是很感恩。看到在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竟然有一家中国餐馆，在中东是很难看见这样的景象。不只是在那里吃，还看到那里外面还摆了一个像一个那个敬拜的一个团，里面还有乐器啊，就在那里弹吉他，就在那里唱诗歌。真的是平常疫情还没到的时候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社区服务，更何况现在疫情来的时候，我相信只要我们心意更新变化，就像我们在美东有一些教会也是一样，开始发那个便当给那些需要的人群，我相信一个地方都可以做的，我们去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传福音。
对对，所以我相信这个上帝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就跟着神的带领去走了。那我们这边生意，我们这边餐厅生意不忙，那我们就去参与社区服务当中，让对方看到我们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企业，正常的。就为什么耶稣能够降世，透过玛利亚出生，然后经过这整个过程，当然其中我认为一个原因，他也是让他真能够体会到我们，让我们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从经历过不同的环境，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就像一个正常的身份，只是让他们从我们的餐厅，从我们的菜品，从我们社区的服务，让他看到，那闻到我们这群人是不一样的。其实呢，这个我们只是开了半年，那我们这些我们的一些员工啊，那些年轻人都在我们这，我们其实已经，他们都已经说，哎，你们这餐厅就是说，对我们说你们这不一样。那个黄老师他应该去我们餐厅知道，那些阿拉小年轻人都在我们餐厅工作的，这里面怎么不一样？为什么他就愿意他把他家庭的一些事情、一些烦恼跟我们分享？那在这个时候呢，我感觉是非常是上帝的一个介入，上帝的一个，那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像那个青年服饰一样，那你说是玩也好，你说是在服饰也好，那但是这群人 他就因着我们的不一样，因着我们里面的一个基督的香气被上帝所吸引。
恭喜弟兄啊，我名字叫李正基哈，我也是因为神的感动，所以说我有在餐厅里面，就是希望能够跟餐厅的同业人员，就像你刚才讲的，还有另外就是社区里面的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能够一起，我想哈问你几个问题，然后能够更贴切的为你祷告，另外也可以跟你学习哈，我们彼此一起来学习。我问的问题是说，你说刚才餐厅里面有一些本地好、中国好、非基督徒的这些员工，那你怎么样设计一个program， 一个查经的，还是说分享的，怎么样能够这是把神的话语跟生命
带进去，
来帮助他们？
嗯，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你想到社区里面，那融入社区哈，这个很好。那你在融入社区的时候，我们说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那你透过怎样的方式，你能够让这个社区里面知道，哦，这个餐厅的菜有一点不一样，而且他做的事情是对我们的社区有帮助的。比如说穷人啊，有个懂什么东西吃，然后这孩子啊上学没有钱上学的话，哦，这个餐厅你到他里面去的话，诶，他们啊是这样的，他有一部分钱就拿去做这些帮助社区服务的一些基金等等的。我想听一下，然后为你祷告。
好的好的，那我不能说是啊，在菜品上，在什么方面，这个呢，说不定你要比我做的更久，因为我毕竟刚做。但是我在这个餐厅的管理和这个员工之间和设计之间如何互动的，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一个我们做的，或者是我们怎么做的。那在餐员工之间，我们餐厅呢有一个文化角，就是以茶室和音乐在那里。我们就平时那，因为我们其中的一个弟兄呢，他是做敬拜的，从来没做过菜的，从来不会做餐馆的，洗碗就费劲的那种，他就是做敬拜的。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文化角就安排了一个来敬拜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平时那都是年轻人，我们在一起交往啊，在一起沟通。那我们当我们的其实当我们的心对他们，我感觉摆对了。我认为是对他们的心敞开了，真诚的他们是可以感受到的。那当我不知道我们做了什么，那我们的员工他会来到我们这边，会亲自来讲，他就说，哎，这个那这个我就跟你我说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分享过。他说我爸爸一星期没有回家啊，本来在阿拉伯里面这是非常一个羞辱，是家丑不可外扬的一件事情。他找我们分享，他说，那他说我对我父亲从来没有的，他一周没有回家，他不知道去哪里，我说是不是去什么地方。那他不就把这种里面这个事情，愿意把家庭事情来分享给我们。那我们当听到这时候呢，可能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呢，当他愿意在敞开的时候，你心里默为他祷告的时候，来愿意聆听的时候，那我感觉是对他的一个释放和祝福。那我们就会，那他说会就分享他的家庭的，他父亲是怎么家暴他，怎么一年两年没说过话的一个关系，我们看到一个家庭的一个破碎。所以我们就从真的是，如果你没有透过这个平台，你很难就去能够接触他内心。当然这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做了什么哈，我们几个弟兄我不知道做了什么，但是他就这样敞开了给我们。 那他我们在在他们例如就是我们的一个小伙，那我们就帮忙介绍你的父亲，然后就去聆听。其实有的时候聆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祝福，对他来说是祝福。这是一个男生，女生呢，他又选到一个就是说到一些这个啊，我要找一个男朋友，老公是我们收银员。那我们就谈到，那你是什么算是你知道？他说我们有好几个男朋友，我应该选哪个呢？就问我。那我说你，他说你好几个男生，我应该选哪个呢？那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什么是爱吗？所以我们就把圣经里面那个什么是爱，是忍耐和和平和原谅和包容，这些一些神天国的属性的品格，无形当中就和他分享。那他听完之后，他就眼睛感觉非常好，他说他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其实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在去特别去拿着圣经去讲，其实如果我们透在生活当中，他们会问和你的关系交往，你可以祝福的很，祝福的很你的员工，使他们会感受到我们的不一样。这是我们和员工之间的一个互动和一些事情发生过的事情啊，这都是实我所经历的。那在社区当中呢，那我们怎么和一个互动呢？我们去，因为我们周围是那个是比较贫穷的一个区域，那我们那边有一个孤儿院，那我们就和院长说，那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营业额的其中多少来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孩子一些，你可以买一些这个棍儿嘛，买一些东西也好，但是呢你们可以呢，那我们呢就我们就依你们，但是你要允许我这样做再才能这样做。他就把一个，因为在穆斯林文化的当中，他们总是爱把一个像奉献箱似的放到超市什么商店门口，我说允许你可以放在这，这都是你的，这都是你，这我们绝对如果有人这样犯都属于你的，而且我们愿意一部分来参与帮助，我们尽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没有这个我们不说这个，我们有多少我们做多少，这是我们跟院长是这样沟通的。
很棒，
我能提供十个便当盒，那我就给你十个便当，我一个月能够提一次 OK 那就提一次，那我没有能力了，像这几个我没有能力的，我不能够做了，那我说不好意思我也做不了，如果有的话我愿意帮助，就是很实际。他不让感觉，不让他感觉到我很有钱，我也不是很富裕，但是我把我有的分享给你，我就这么做。
嗯，